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我们这里真的很像小小电台，每天同一个时间多播出一小段的赛斯课程。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个人实相的本质，那我们的进度大概是来到615节中间往后的部分。好，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最后是讨论到苹果树开不出紫罗兰。如果苹果树以为自己是紫罗兰，想尽所有的办法要开出紫罗兰，它开不出来。好，那这种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紫罗兰的相信叫做信念。那但是如果这个信念不是他本身的特质，那他怎么做都做不出来。所以赛斯的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贴切，在定义什么是信念。英文的话，信念就是相信的意思。这里有一个定义，就是最后我们课程结束的时候，赛斯有个定义，他说假的信念就是那个先天上无法与你的内我的基本状况相合的信念。那苹果树的内在状况是什么呢？苹果树的内在状况是苹果树，不是紫罗兰。如果苹果树认为自己是紫罗兰，这个叫假的信念。相信自己是紫罗兰，当然就不是内在真正的状况。我觉得这个定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以为信念创造实相，所以呢，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去创造实相。但是在这里赛斯有这么清楚的定义啊，如果你是苹果树，你开不出紫罗兰，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想尽所有的办法让自己把苹果树的特质展现出来。所以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或者是相信创造实相，它根本就是价值完成，根本就不是自我在操作的。好，我觉得这个误解上星期我已经讲过了，这个误解非常大，而且这样的误解呢，会直接影响到你不但不能创造外面的实相，而且你会切断你跟你的内在的接触。那这个情况是蛮严重的。可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赛斯心法，其实正是教所有的苹果树去长出紫罗兰。我们觉得只要我相信什么事情，我就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实相创造，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苹果树没有办法开紫罗兰，狗狗没有办法变成猫。好，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质，我们只要按照我们自己的特质在人身上创造，就是最好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它其实真正讲起来就是价值完成，完成内在的信念，完成内在所相信所要表达的部分，这个是信念创造实相真正的含义。那我觉得这个含义如果没有定清楚的话，我们可能因为某些这个字义上的问题呢，我们比较偏向于你相信什么事情你就会创造什么。既然意识是浇筑的方向，所以你觉得你想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因此学赛斯的朋友们呢，总是会以为你要加强你的意志，加强你的自我。可是加强自我正好是跟赛斯现在所讲的事情是相反的事情。好，各位，这里的定义还是真的要把它弄清楚。假的信念就是那个在先天上就无法与你的内在自己的基本状况相合的信念。什么是假的信念？它翻译成错误信念了。既然是相信的事情，没有什么错误或不错误的事情了。但是呢，这里如果翻译成假的信念，各位就很清楚了。什么是假的信念呢？就不是真的啊。那它什么是真的信念呢？真的信念是你内在的信念是真的信念。好，对苹果树来讲，好，它的 真正的本质，真正的状况就是苹果树，它不是紫罗兰，所以苹果树想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加强意志的方式，变成紫罗兰，苹果树没有办法变紫罗兰，我们没有办法不按照内在的价值去完成。那么为什么苹果树想开成紫罗兰呢？为什么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自己的想法能够操纵自己变成某一种形式的人呢？是因为自我在物质世界上受到物质条件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好坏的影响，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才是好的，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才是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推动力，内在的情况来真正按照内在的想法做价值完成。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蛮有意思的讨论，我们知道我们的意识形成能量状态，形成我们的人格，形成我们的行动嘛。所以每个人，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我们的形成，物质宇宙的根是从情绪能量所形成的。那么所以其实我们既然情绪叫能量的话呢，那情绪本身就有推动力啊。那情绪既然有推动力，这个情绪的推动力就是苹果树想长成苹果树的这个推动力，它是从内在的能量直接来的，是直接是一个推力。可是现在我们因为不看自己的内在推力，所以我们才想要用自我的方式去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人。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既然能量是推动力的话，那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内在的推动力是什么的话，我们只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内心里面是有一个推动力的。好，那可是外在的自己呢，他想成为一种状态的情况的话呢，那这个外在自己有没有推动力？有嘛，是两股不同的推动力，对不对？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是苹果树，那现在我长在主人的花圃里头呢，我发现主人非常非常喜欢紫罗兰，好，那所以我在想说，那我要让主人喜欢吗？所以他才会照顾我啊，所以因此我就想尽办法想要长成紫罗兰的样子。好，可是实际上是因为我的自我被外在的五光十色的状况所迷，所以我以为我要变成紫罗兰我才有价值。可是我忘了，其实这棵苹果树正是主人所要的，是主人栽种的。所以这里有几个讨论的点，就是说我们本身是有我们的动力的，那你想要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人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动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觉察哪个动力才是我们真正的动力呢？当然我们很清楚，只要自我放下了，只要自我的好坏对错的这个观点放松了，只要自我愿意去觉察内心的感觉的话，其实只有一种动力，并没有两种动力。那第二种动力呢，它是由我们的外在的是非善恶所形成的。比方说小时候老师啊妈妈啊告诉我们读书的时候呢，语文的字呢要咬得非常清楚，把字要弄得很清楚，不能弄错，弄错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这个想法慢慢种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么因此有的时候呢，我们对语文的要求就会非常的严苛，那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呢，我们就无法去放松。可是语言一旦无法放松，它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语言当中自由的天马行空的行走，那可是什么才是对的语言，其实就要看不同的时空或者是不同的地点。那些日本人啊韩国人啊他们讲的中国话，的确是根本不合情理的，什么叫便当啦之类的，便当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认为是换包会比较对吧，生鱼片就是生鱼片啊，为什么叫刺身呢，所以类似这种词句，当你走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国度， 你会发现他们所用的那些词语哦，跟我们用的词语蛮奇怪的，而且有可能根本就是用错了哈。可是在那个国家，在那个地区，是这种方式才是对的。好像便当好了哈，现在我们不再叫换包了，我们可能还是叫便当比较顺吧，我们可能还是叫刺身好，才有原来的那个味道。有很多网络用语啊，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反而你原来的那个用语呢，根本被取代掉了哈。有的时候哦，尤其是像我们已经出国很久的人哦，回头去看台湾的新闻，根本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还必须要到网络上再去搜寻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哦哈。你讲床地之间，大家都了解，你讲床子之间，可能人家不晓得你在说什么，你讲滑稽人家很知道，如果你讲古稽的话，人家觉得你很滑稽。我们的语言其实每一天都被创造，好，重新被改写，然后后来呢形成大家都认同，一旦大家认同之后，反而这里所谓的非正统的驱逐了正统的语言方式。那像我这位朋友他常常告诉我说，他在看一段文字，他没有办法念，也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他对语言的敏感度很强，什么是一个对的文化会变得很重要，那因为很重要，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进入他的脑袋，他无法去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如果要让一件事情由内在的信息来的这个流动呢，要非常的顺畅的话，我们是有两种动力的，一个是自我因为外在的对错价值产生出来的动力方式，一个呢是你从内在你由衷的那个清清楚楚，你到底是谁，你要做什么，你真正有信息的在哪里，那个动力，那个动力呢，其实是我们可能花一辈子的时间多想去了解。当我们能够放掉了对外在的条件、外在的是非观念、外在的好坏的观念，而能够真正回到我们的内心的那个动力的所在的时候，因此我们自己的能量状况就会处在一种最好的状况，而且呢，我们在做任何事情都会是以内在的能量同心同行，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创造力是最强的。我们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讲穿了就是价值完成的意思，所以整个个人实相本质，它这里定义出来的一个状况，就是假的信念就是在先天上无法跟你内我的基本条件相合的信念。这句话的分量恐怕比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还要更重要，因为这是基本前提。苹果树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假的信念没有办法创造外面的实相，我们又如何用我们觉得自我所看到的五花八门的这个价值观来创造我们的实相呢？你唯一的情况就是回到你自己是苹果树，如果你回到自己的那个由衷的由内在起来的那个动力的话，你按照这个动力好好的去表现你自己的话，这是一个最切实可靠的而且能够表现最好的状态。所谓信念创造实相，他所说的是不要用你的假的信念跟你的内我的基本条件不相合的想法去创造你的外在实相。那我问各位嘛，这句话是不是比后面那句话更重要呢？为什么我要强调英文这个 beliefs 是truth 跟 false？ 因为它是真跟假，不是对跟错。如果你认为对跟错的话，那你一定会认为说我要怎么样才是对的。好，那当你觉得你要怎么样的信念才是对的时候，其实就是自我在操作啊，怎么可能是内我在操作呢？如果你说错误的信念，那么我们一定会想说，那什么样的信念是对的？好，我们用对跟错来衡量，就单单这个观念就已经让我们吃尽苦头了。 好，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就好像我这个朋友认为说我一定要把字念到跟老师当时要求我的语文标准才是对的话，那么你的使用文字的方式就受到很多的限制了啊，你没有办法尽情的在文字的领域当中去打滚，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学的是怎么样作曲，那作曲有一个作曲的基本原则的话，你的作曲的方式就没有办法有那种神来之笔啊。为什么李白要在喝酒之后完完全全让自己完全放松的时候才能够表现最好的那种诗意的状态呢？为什么在出神状态或者是在自由书写的状态，我们反而很容易表达出一个内在的智慧出来，灵感潜涌了，是因为我们根本不阻挡我们内在的意念的流动，是我们跟内在的状态是完全符合的。真正在妨碍阻止我们的人生创造的其实是对跟错，是因为对跟错，所以我们才堵住了内在的创造性能量，会变成两股不同的能量。一股呢是内在的推力，而这个推力是能量嘛，对不对？能量有推力啊，能量有动力啊，而能量包含的是什么？是行动力啊。能量包含的是什么？是内在意识啊。所以当我们被一个能量所推着走的时候呢，我们又认为什么事情才是对的。好，那假如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才是对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阻止了原来从我们内心里面推出来的那个能量状态？当然对苹果树来讲的话，他觉得紫罗兰比较好，所以他想用紫罗兰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可是假如他没有那种紫罗兰比较好的信念的话，他怎么会有那种假的信念呢？所以其实在谈信念的时候，是真的信念跟假的信念这样的观念才是对的。好，真的信念是什么？真的信念是内在的意义单位，内在的情绪能量推力，这个才是真的信念。好，那假的信念是你用对错，用好坏的观念去界定，你才会用这种方式想要让自己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人。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心想事成，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看自己的心啊。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形式的人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用另外一种形式来操作你的人生啊。对苹果树来讲的话，好，他觉得紫罗兰是比较好。那我们开个玩笑好了，假如全世界的所有的苹果树都不存在了，天下就只有这一棵苹果树，那么这个苹果树呢，它是完完全全受到保护的，我们说是保育类的，保育类的动物，那就看程度怎样啊。如果这个程度非常非常珍贵的话，可能全世界就只有这一棵苹果树的话，那么这一棵苹果树的叶子、好的枝的芽的花，不管哪个部分呢、都是最珍奇的。好，可能一棵苹果树你可能换好几千亿都有可能，因为全世界就这么一棵苹果树。那各位，我问大家，好，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其实没有嘛，你其实就是那一棵具有千亿价值的苹果树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啊。那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话，其实你只要按自己的内在创作，只要按照你的内在信念，内在相信你要表达的那个部分，不就是一个最珍贵的、最有价值的自己吗？我的语文的准确度当然不如我这个朋友的语言准确度，好，或者是他对语文的敏感度，好，不过呢，假如我在我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当中呢，我放他自由的话，好，常常我会觉得呢，我在文章的这个使用方面呢，我其实充满着自己的自由度，我的语言能力呢，没有丁山老师的语文的标准，好，也无法变成他的口音。可是全世界就这么独一无二的一个说话方式啊。前两天呢，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人呢，他在拍卖印度圣雄甘地的眼镜，好，是甘地戴过的眼镜，好像拍的价钱非常非常贵的，大概百万千万以上的，好，一副眼镜就算全新的话，好，也不过是几百块钱吧，好，200块美金已经可以买到最好的眼镜了，好，可是一副老旧的 甘地戴过的眼镜却可以拍到好几百万千万的价钱。甘地先生戴过的眼镜就真的使这个眼镜的特质变了吗？没有啊。有没有更好的功能？没有啊。只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不是这样吗？好，常常有的时候呢，画家在活着的时候呢，他的画作并没有那么值钱，可是他死了之后，画作呢常常是洛阳纸贵，价格上涨好几百倍千倍甚至万倍都可能的，因为物以稀为贵。那么各位，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智商高或低，长得美或丑，全世界就你这么一只啊，没有别的一只跟你相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受保护的动物，是保育类的动物的话，我们如果愿意去珍惜的话，我们就不会想要去开成别人的那种样子啊。皮肤不白没关系，我们皮肤黑黑的也不错，好，长得胖胖的也没有关系，我们不一定要像林黛玉那么瘦瘦的，我们可能像杨贵妃那么肥肥的，胖胖的才可爱。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好，是因为我们有内在的情绪状态，有内在的推动力。只要我们回到我们的本质本色的话，就是人生最佳的创造。所以当我们在写个人实相本质的话，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放在你的内心里头，你去觉察，事实上你有两股推动力。一股推动力是你言之言味的，是由衷来的，是感受自己的本质的，是从小从出生开始你就这样以为的你自己。用这种推动力，你所向无敌，你怎么做都回到你内在的最强大的创造能量之下。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另外一股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就是妈妈叫你成为小美，爸爸叫你成为小熊，不管你是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总是想我用别人的方式让自己往那个方向走的话，你是在违背，在扭曲这里所说的我们的内在基本状况。我们在扭曲我们的内在基本状况的情况之下，不但没有办法去表现我们的特质，我们同时切断了我们跟内在的关系，我们变成一个挨打的、孤独的、受伤的自己，我们根本得不到那种被恩宠的感觉，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本质。苹果树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是因为它跟内在的基本状况是不合的。我们说我们在学赛斯心法，为什么赛斯心法学了之后就变成非常跋扈呢、自我呢、而且功利主义呢、而且只计算自己的好处，从来没有想过别人的优点呢、为什么我们在关系上会变成比较强悍，而且我们觉得强悍才是有理的？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按照你内心的那种感觉，好，那种推动力去做你自己。如果你按照你的内在的推动力去做你自己的话，好，其实在关系上会做到一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情况。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形式的人在我们身边跟我们对应。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自然了解我们的对手是什么样的状况，而且只有当你了解自己同时又了解对方之后呢，才能够知己跟知彼嘛。当你知己跟知彼之后，你马上发现一个状态，就是你跟对方当中是有一个方式是双赢的，也就是你可以让他做他自己，而你做你自己。因为两个人之所以会对应的关系，是由于吸引力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你内在的安排，是你们之间的共同形成的创造形式。所以当我们了解自己，我们了解对方之后，我们了解我们的创造的舞台，所以我们可以共同去创造两个人都非常有利的状态。好，那因此在走到关系的路上的时候呢，你不会以一个他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我要符合他的标准，或他要符合我的标准，都不是嘛。是你按照你自己内在的标准，而他让他按照他内在的标准，而两个人可以形成对应的话，你们有共同两个人一起走的标准嘛。 所以关系会出问题，好，金钱上会出问题，人生会碰到很多的困境跟难题，是主要因为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内在基本的状况相符合的状况在运作我们的人生。当然我们的内在一定会安排很多的难题给我们，不会说是哦就没有难题，可是在经过这些难题的时候，哦，其实是非常的顺畅的，因为困难一出生其实答案也就有了，哦，我昨天在提大卫英文版的第22个对话，哦，其中有一段嘛，道瑞就问说，啊，这个问题是谁提的，啊，那约翰跟他讲说，哦，是某某人提的，道瑞是说很感谢他，因为他只要能提这个问题，一个人只要提一个对的问题的话，他已经知道答案了。各位，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我们的内在创造一个人格在人世间，他当然带着问题过来，同时带着答案嘛，问题跟答案同时产生，所以这个人才会在人世间去体验他的状态。可是因为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呢，我们忘了我们的问题，也忘了我们的答案，所以我们希望用别的方式，我们希望用我们觉得自己是对的方式去操作，所以才会产生人生有那么大的问题。我觉得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希望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是信念的基本定义啊，我们常常讲说在邪赛斯的所有的教导当中最重要的两句话，一句话就是信念创造实相，一句话就是当下是威力之点。好，我们知道了，那什么是信念呢？信念是相信，对吗？相信什么东西呢？其实是相信内在的基本状态啊。那各位，那我们如果了解错误呢？我们了解错误其实是刚好变成自我去堵住内在的创造力量嘛，我们切断内在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创造实相，或者是创造的实相最后会被内在强烈的抵制，因为你所走的路线跟内在的路线是不一样的。那么也就是当我们理解错误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理解错误，所以我们产生出来的结果以为这种状况是很好，你不但失去了你原来的特质，你不但失去你人生的方向，你反而变成跟内在在作对。好，我们昨天的课程，昨天是上早期课第七册，早期课第七册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句话，你自我根本没有办法跟内我对立嘛，你跟内我对立你怎么可能会还活着啦。所以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是你必须要了解你的价值完成。从早期课一开始他强调的，尤其是在谈11个宇宙定律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提到价值完成，我们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层面都在做自己的价值完成。当我们理解其实人生真正主要的任务，我们主要来人生有了一个片刻点，有这么一个片刻点，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课堂上提到，就好像老板给你个任务，到哪里去，你就是要完成老板指派的工作嘛。那我们之所以来出生，其实那个老板就是我们自己，好，那只是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忘记了。好，你忘了你是苹果树，你想开出紫罗兰，但是苹果树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这样的一个相信方式，你的相信是假的，不是真的。你真正的相信是你要当苹果树，不是你要当紫罗兰，所以它是真跟假的问题，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这个差异点是很大的。一个真的相信就是你内在的相信，是内在状况的了解，你是价值完成，这叫真的，好，真的信念。那假的信念是你用自我去操作，也就是我说的是有两股不同的推力嘛，你从小被教，你就要跟小明一样的，所以因此小明的标准变成你最大的标准，问题是你根本做不到小明做到的事情啊。那同时因为你想做小明那种方式的话，你又做不到，你会不断的责罚自己，然后你内心里面会有很多对自己的责备，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讲说，我们在写正面思想，我们在写好的信念，或我们在写别人告诉我们非常漂亮的非常具有广告效果的这种说法，所谓的好的冥想，讲一些很好听的话让你听，然后让你心里面觉得很舒服，这个东西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如果这个东西正好跟你内在希望你回归到内在的那个真的信念是相反的话，其实做的事情刚好是假的，刚好不是真的。为什么会有问题呢？是因为你觉得应该这样才对，而那个根本不是你原来的推动力啊。好，你把很多美好的磁器放在你脑海里面，你觉得说我因为我现在的内心里面转向那个状态，可是明明你不是这样想啊。那你会说好啊，可是我慢慢借假修真啊，我慢慢我的心变成那种状态啊。你希望你的心变成那种状态，可是事实上你内在真的是有一个推力，你要符合基本的内在状况，你跟内在的条件、内在的相信的信念相合的时候，那么这样你才是真正在达成价值完成。昨天上的课程昨天应该是真过世前17年前嘛，那赛斯跟真讲说你现在开始呢，你所有的病症都已经不会再有了，永远都会健康了，你不会再有这些毛病了。可是我们是站在这个时间之外，所以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得出来不是这样。还是那一句话，苹果树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真你的人生蓝图，你的状态是什么，你只能按照你的人生蓝图去做。就算有最有智慧的老师在教你，就算直接就有个高龄在旁边领导你，可是你原来设定的自己的人生蓝图，你还是会照着你的人生蓝图走。当我们真正了解如果时间根本不存在，那当时我们在内在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我们就会按照那个目标来走。好，外在自己是没有任何的行动力的，所有的行动力、所有的创造力是来自内在的。所以已经提过很多很多次了，从138节那个三个两难知己，或者是灵界的信息多次元人格的那一章，好好去看一下，你就了解我们真的可以安心的按照自己的由衷的感觉、由衷的情感、由衷的能力去发挥自己就好了。好，你不必要跟任何人比较，即便你今天只是一棵小小的苹果树，可是如果全世界就只有这棵苹果树的话，那么这棵苹果树是价值非凡的。好，我们每个人都是受保护的保育类动物。佛陀出生的时候指着天指着地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是宇宙用全部的能力跟力量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人格方式，这个人格方式在这个宇宙间没有第二个同样的形式。所以谈到信念不是对跟错，不是好跟坏，你又不是在卖东西，哪有什么好的东西跟坏的东西。信念是相信，信念不是东西，信念是你所相信的事情。那你所相信的事情是你由衷由内里里头的我们的隐次系在创造显次系。那么如果是隐次系在创造显次系的话，我们内里里头是本来有一个你的由衷的、你天赋的、你的天命、你的使命、你的特质，这个使命、这个特质是我们相信的事情，而跟这个相信的事情相反的东西都叫做假的信念。那如果是假的信念，也就是苹果树想开紫罗兰，这是假的。那我们所谓的好的操作，我今天用冥想的方式，用什么大师老师教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改变我们自己，好，正面想法或用什么样好的东西呢来灌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呢，灌久了我们会变成那种样子。各位，如果你内在有，你不灌也会有啦。如果你内在没有，你就再怎么灌你也没有啦。你只要按照内在的方式去进行，完完全全跟内在的神性同心同行，那么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整个个人实相本质的一个重点之一嘛，是赛斯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价值完成，不要把这个价值完成当作是一种 刀子在砍，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学到信念创造实相，所以我只要用什么信念，我加强那个信念，我就可以达到那个目的。天天都有一些赛友们，我们叫做赛友，这些赛友们在讨论是说，像女生的话是说，我要用我的信念，我怎么样创造出我要的老公，条件是1、2、3、4、5，我要这个信念，我现在用这种想法，我加强这个想法，所以我将来就会得到这样的配偶。我们好像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内在自己，我们好像忘了我们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啊，对等啊，或者是跟前世之间的这些纠缠的关系。好，我们忘了我们是谁。好，我记得我在出国前，台湾流行一首歌吧，好，我还记得那一首歌的音调叫做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以后就忘了我是谁。好了，这个不能随便乱开玩笑哈。不过说真的啦，好，我们把信念创造实相如果真的弄清楚了，我们可以走很多冤枉的路哈。赛斯在这里定义信念，好，他说假的相信呢，就是那个在先天上就无法跟你的内我的基本状况相合的相信，你所相信的事情不是你真正的相信，你所真正相信的事情是在你的内在，由你的内我深深的为你设计的，你所相信的事情，那个是跟你的生存一起的，是问题跟答案一起来到这个人世间的。那个假的相信呢，无论如何你是无法去移动真的你的人格的本质了。各位，我们如果完完全全接受我们自己的话，好，我们会有无比的力量。如果只以你自己的标准为标准的话，你永远都是第一名，对不对？好，因为标准是你的嘛，用你的标准的话，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符合你的标准了，所以你永远是最棒的，永远是第一名了。如果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为标准的话，我们根本无忧无虑嘛，我们就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好了。跟自己相处，跟自己好的相处，跟自己坏的相处，那么至少我们的能量是不会浪费掉，我们不会恐惧担心责备自己，不会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在信息会完全进来。那么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想法往下推，各位你就看得到为什么赛斯是这么讲的。赛斯为什么在讲完假的信念是先天上无法跟你内在的基本状况相合的信念，他提几个例子。他说第一个呢，如果你相信自己是身不由己受外境控制的话，你就抱着一个假的信念。为什么觉得身不由己是假的信念呢？因为你是内在创造的，我们刚讲过的，既然问题跟答案同时在你身上，既然后面有一个你的内在的强大的自己在操作的话，怎么可能外面的环境是不可控制的呢？外面的环境不就是你内在设计的吗？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你的内在既然能够设计这种环境出来的话，它当然可以知道怎么去解决你的问题啊。内在把我们丢到某一种环境，内在一定知道丢到这个环境要做什么嘛。那既然知道丢到这个环境要做什么的话，怎么可能你对外在的环境会不可控制呢？就算你不可控制也没关系啊，因为你的内在知道怎么控制啊，所以内在才会把你丢到这个地方来啊。你的内在不会笨到加州的沙漠来种水稻吧？加州的确产很多稻米啦，不过那个稻米都是在Sacramento 傻瓜蛮多以上的那些地区呢，雨水非常多，所以因此水量充沛，在那个地方是可以种水稻的。但是如果你是在我们这边的类似像5号公路，从洛杉矶一直到旧金山这一段，你无法去种类似像水稻这样的植物，所以没有那么笨的农场主人。我们外在的环境是由我们内在所设计的，所以不可能无法控制的，这 一定是一个假的信念。第二个，若是你认为你目前的记忆非你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话，你就抱着一个假的相信。我们现在环境自己不可以改变，那如果不可以改变，你干嘛来这里啊？我们有现在这种舞台，不就是利用这个舞台来表演吗？我们设计这个舞台，不就是让我们去载歌载舞吗？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环境是不可变的，然后对你来讲你是深陷其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忘记了原来环境是你设计的。那么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非你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话，我们就抱着一个假的相信。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在你童年的环境的发展过程，你自己都掺了一手了，是你自己选的那个环境，那怎么可能你不能改变呢？你是选那个环境，你是那个把自己放在这个环境里头的人，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变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啊，可是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理所当然的要受这个环境的支配，你选这个环境哈。甚至说我要讲的真正的用意是在点名安排的那些挑战的是你自己，你内在自己，好，为的是要克服它，定定目标的是你，是你的内在自己，为的是要达成它，布置好经验以及各种架构的是你，好，为的是要让自己的能够借着这个架构来成长了解以及完成某些能力。所以什么是真的信念，什么是假的信念，各位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吗？我们如果回到我们自己的本质本性的话，我们是回到我们原来自己设计的那个环境，好，我们在挑战自己，我们要挑战是为了要克服它，就好像我刚提到的答案跟问题同时产生的，目标跟达成是同时完成的，布置架构跟去借着这个架构来成长其实也是同步的。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你走在这个舞台上你要演的就是那个角色啊。不要说你到了舞台以后突然间你觉得说，哦，不要，我要拆舞台，我现在要把舞台拆掉，那么你拆舞台你干嘛要布置那个舞台，你根本连表演的机会都没有啊。赛斯在这里说，我主要要点名的就是安排那些挑战是你，定定目标是你，布置好经验的各种架构是你，这些意识它在点什么呢？它在点你就是你的信念，你就是你的相信，你就是那个能量，你本身的存在就是你的价值完成。蜘蛛不必去相信它能不能结网，蜘蛛只要出生它就能结网。蜘蛛有没有办法不结网？没有办法。蜘蛛有没有办法变成其他的生活方式去做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因此小狗只要忘了自己想成为小猫，它就是小狗了，不必我要我有小狗的相信所以我才能够成为小狗。小狗只要不去相信它必须要成为小猫，它就会是一条非常好的小狗。我们不必要一定要变成更好的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相信里面，在我们延伸的能量里头，在我们延伸的本质里头，我们就是最好的自己。而且在这种状况之下，所有所碰到的任何难题我们会迎刃而解。关关难过关关过，年年难过年年过。所以这里很重要，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相信，你就是你的能量状态，你就是你的相信。我们形成现在的自己，我们在经验现在的自己，那就是我们的相信在变成实际的状况。假如你觉得你在创造你的实相，那么你的内在是不是创造你？那么你的内在在创造你，你是不是你内在的信念呢？你就是你内在的信念呢？你内在在创造你啊。那你内在用他所相信的事情在创造你，而这个能力呢，当你是你的时候呢，你不回到内在的创造线上的话，你用你的方式来创造。这里就赛斯的说明是说，你形成自己的这样的创造能力现在仍然在你内，就像他从来就是在你内那样。好，从你一出生就有， 好，在你出生之前也一样有。那么现在就是我说的哈，哦，当我们到了物质界之后，我们还是拥有我们当时创造自己出生的那个能力。那么我们用外面的价值条件来创造另外一个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两条线是不是变成两股不同的力量呢？这就是韩愈所说的哈，引神而结之，其结必有处。你拉了绳子的两端，那两端的力量不一样的话，那么绳子一定会被拉断的，因为两端的力量是不同的。所以在这里赛斯说，你为你这一生选择了一个特别的主题，一个特定的条件架构，但是这些条件架构之内，你还是有实验去创造的自由，而改变某些情况。意思是说呢，你选择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个最大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内，你一定要先完成这个前提哈，你必须要先了解你的特别的主题。当然你是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变化，这里所提到的哈，你还是有去实验跟去创造的自由。当然我们来到人世间，我们有自由，所以才会产生两股力量嘛。不过他说呢，从而修正情况跟事件哈，这里说改变的话哈，因为它的英文字用的呢不是 change， 好 ，change 的话是说你把 A 变成 B 叫 change 嘛哈，但是它英文字用的是 ita condition and events， 意思是说你选择这个主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可以有一点点修正啦，不是改变，是修正。你修正你现在的主题，因为这个主题是你自己选的。你选这个主题在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某个地方要稍微修正一下，你还是有相对的自由是没有错。但是那个主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念了，我们所谓的相信的事情，我们本身就是我们内在的相信。那我们某些部分呢，在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所以我们在创作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爱他我们的状态的潜力啦。好，这是没有错。每一个人都为自己选了一个个别的模式，以便让自己能够在这个范围内创造这个个人的实相。也就是我们的出生，我们以为的创造是自己早已经选择一个个别的模式了。我们选择自己的个别模式，我们在这个范围内呢，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个人实相。所以这里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既然是由内在的信念先变成我们的能量状态，变成我们的信念形式。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信念的话，那么站在我们自己的信念上，我们就站在内在的信念模式里面。站在我们的内在模式里面，我们当然是在创造我们内在所设定所选择的一个个别的形式，我们在创造这个个人实相。所谓创造个人实相，其实是在做价值完成啦。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即便如此，在这个界限之内还是有无限的可行方向以及无限的可用资源，是有无限的方向无限的资源，可是却是在界限之内。界限之内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是苹果树，好，你开不出紫罗兰，这叫界限之内。那么在界限之内，你可以尽可能的去伸展你苹果树的特质。好，你可以在最不好的条件之下，最没有养分的地，或者是没有水分或各种不良的状态之下，你有很多无数的可行方向。那在这个可行方向当中，你也会受到无数的资源的支持。好，什么样的资源呢？什么样可用的支持呢？好，这里赛斯是说，列我在一条充满刺激的道路上出发，好，一路在不断学习如何将自己的实相转译成物质性的方式。所以各位，所谓信念创造实相，还是再啰嗦一下，是内我在一条充满刺激的路上，他尽可能学习用什么方式把它转译成物质的方式。不是我们到物质世界用自我去处理的，是内我在一条刺激的路上出发的。 所以这个前后文的呼应呢、啊，在点名的事情，我们不能把它截断，然后说，哎呀，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信念创造实相，没有啦，你的内我哈，在一条路上出发，而且只是用各种方式，好将自己的想法怎么去物质化，是这样的过程啦。这里当然幻力者用很多他自己的观念把它加在这个词句上，但是有些词句英文上是没有的哈，原文是只有内我在一条充满刺激的道路上出发哈，那翻译成内我一股劲儿哈，也没有那个一股劲儿啦，勇往直前也没有勇往直前，它只是在一条刺激的道路上出发而已哈。那么有意识心智是非常能干的哈，将自己的注意力哈，调准到物质实相哈，但是英文的意思是把自己的注意力调和到物质的实相哈，不是调准，是调和，就直接把自己的这个意识心呢、啊，直接调和到物质实相上，可是他却因为呢，常常目迷五色而生出了种种的错觉，哈，误将本来是结果的世间万象当作是原因。我们是显现在的物质条件，好，出生成你呢，它其实是已经是结果了，哈，它是结果，我们把它当原因，我们想看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我现在的结果，但不是，是你内在在。之前在你出生之前已经选好了，而且选好这个结果了哈。我们是已经有一个信念，内在信念，而这样的内在信念一定会对应某些事情，所以是内在信念是原因，外在现象是结果。可是我们到了人世间之后，我们以为我们受到环境的牵制，受到关系人的牵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把实际上自己设置的舞台哈，当作是原因，而不是当作是结果。所以我们想尽办法要探讨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个结果，我们会去找諮商师，我们会去到处去询问，去找答案，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是内在的，是内在已经先设定好的一个结果，好，我们走在这个结果上面而已。这里说呢，这还不打紧哈，是因为我的更深部分永远都在做提醒的工作，告诉他并非如此哈。我们把它当原因，我们在找原因。各位，当如果你的婚姻不顺利，如果你的工作环境非常的委屈，怀才不易，那你一定在找原因，对不对？哈，可是其实不是，你只要换掉自我，你的答案就会出现了，可能。你自己一直把原来的内在能量转成另外一个你要的那个能量，所以才会产生问题。所以你所面临的部分啊，不是原因，而也不是在找原因。事实上，你只要把它当结果就好了。如果我们弄错的话，我们的内在较深的部分会永远来做提醒的工作哈。因为这是他的愿望，是因为他的信念，他想要完成他的物质化的过程，所以他一定会做提醒的工作。但是当有意识心智接受了太多，你的意识心啊，假如说你接受太多假的信念，你以为你是丑小鸭，但你是天鹅，你怎么学你都没办法在鸭子琴当中把鸭的技巧学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学你的天鹅的飞翔，你很快就会飞上天的。假如你觉得你是小公鸡或者是小母鸡，我不能讲小鸡鸡哈，怕引起误会哈。假如你认为你是小公鸡，但其实你是凤凰的话，那么你就会鸡栖凤凰时嘛，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变成那一只鸡所拥有的能力。不过假的相信如果太多，你真的以为你是小公鸡，你忘了自己是凤凰的话哈，那这样的话特别是当它一口咬定。内我是危险的东西的时候，你内在不断提醒你，你是凤凰，你是凤凰，可是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内在好，它出现了问题了，它不断的告诉我一些假的形象，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提醒就会被关掉了哈。 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有意识的心智，就是意识心，就会觉得自己遭到环境的痛击，觉得自己渺小，在无可抗拒的大环境之下，只能任凭宰割的份。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深入困境，好像完全没有办法抗拒，而且受到环境的痛击，然后怀才不遇之类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基本上各位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失去了跟内在的联系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本心本性在生活。今天我一个朋友在跟我谈他的朋友，他说呢，他的生活非常的碰到很多的困难啊，所有的恨逆都发生在他身上，所以他后来背负着一些债务，他就干脆去出家了。好了，出家之后呢，一家庙一家庙不断的换，他因为换了庙，他觉得是庙不好嘛，最后就干脆就自己一个人，叫做自己修行了。然后呢，他说他要怎么样，不要再来轮回了，他要离苦得乐。但是意识本来就是很吊诡的啊，当你觉得自己生活在苦境的时候，那么苦生苦嘛，乐生乐嘛，爱生爱嘛，你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们那个情境本身是一个情绪能量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很苦，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我觉得这个庙真的很不好，我不想待，我觉得那个庙不好，我不想待，那么所有从头到尾，包括还没有出家前的那些状况，不是都一样吗？我们一直不满意自己，一直不满意别人，我们既然什么事情不满意的话，那么我们内心里面的情绪能量是什么？我们刚在谈的，你的内在有一股情绪能量，而这个情绪能量本来可以带你到你应该去的地方。那么现在如果说我用一个高标准，用一个所谓的对错的对的那个标准，好的标准，优良的标准，结果你自己会变成一个怪人。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叫做正义魔人嘛，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按照你的方式，什么事情都按照对的方式来做，问题是谁能够这样做呢？根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按照只能在一种标准一种框架之下。其实我常常碰到的非常严苛的非常严酷的人，基本上他对自己非常严格，对别人非常严格，但是事实上呢，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最让人家头痛，最没有办法跟他相处的人，最后的结果把自己弄得什么都不是。这么一个所谓的正义人士啊，抱持着最好的优秀的信念的人啊，其实他给所有的人的感觉就是他是最糟糕的人，然后呢他跟所有人相处，不管谁跟他相处最后的结果就是非常惨啦，自己的儿女呢早就已经不晓离开到哪里了，那媳妇就更不要说了，真的是到了那种所谓的妻离子散的程度，然后跟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同事所有相处的人所有的去过的团体啊，即便是宗教团体也最后的结果就变成都是一种愤怒跟抱怨。我们觉得自己遭受到环境的痛击，我们觉得怎么这些人都这么不好，怎么在大环境之下自己是无可抗拒的，任凭宰割的，一直受到欺负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没有让自己真正自由，我们对自己有太多限制了，没有了自由就没有内在的信息，就没有内在的资源嘛。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在同时他言应该安身立命于其上的深深的安全感也全然消失了，所以真正消失的是什么？是那个安全感，是那个内在支持，是他原来的信念，他采取一个假的信念，除非把这个假的信念移掉。只要你不觉得自己要变成一只猫，那么你的狗性就会自然而然浮现出来了。这个假的信念必须 被连根铲除掉，以使有意识的心智，我们的意识心能够再度的对自己的本源有所觉知，并对它可用的通往各种殊胜的力量的内在管道开放，自由吧火鸟，让自己真正自由的飞翔，让你的内在能够真正的滋养你。你只能做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做别人，你只能按照你的本心本性去生活，你没有办法按照好的标准好的生活，人家那个讲得非常好听的那些美妙的词句，那个对你不会有真正的用处了。假如我们提到学一些观念呢，让我们怎么样转化自己啊，你干嘛需要转化呢？你根本什么都不需要转化，你只要你自己，而且你也没有办法不是你自己啊。我们以为学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得到更大的力量啊，用什么标准可以移除我们原来的问题啊，但是问题是这些你以为的原因其实它就是结果啊。好，赛斯不断地跟我们讲，我们就是那个能量，我们就是那个信念，我们就是那个原来我们内在想要表达的所相信的事情嘛，内在在表达他所相信的事情，而那个表达就是我们啊。那这个我们呢，是我们自己选的啊，架构是我们自己选的啊，身体是我们自己选的啊，性别是我们自己选的啊，父母是我们自己选的啊，交往的朋友是我们自己选的啊，对应的伴侣啊，生下来的孩子啊，这些全部都是我们选的，我们的能力也是我们选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又能够是谁呢？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是别人呢？各位从这一篇当中看起来，每个地方你把它截掉以后，你都觉得哎呀，我可以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所以我现在赶快来创造实相。但其实你看好，每一个讲完这个部分，他马上立刻讲内我，马上再讲你的内在的一种推动力，所以这个部分你怎么可能把它直接把它剪掉，然后只看到某个小部分呢？这里赛斯说呢，自我 ego 是有意识心智所生出来的一个旁枝，换言之就是你的自我，你会这么觉得或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是你的意识心所生出来的，而意识心就像一具庞大的照相机，那你有了照相机，你是不是要照风景？那自我就是那个引导的，引导视野的焦点。个人实用本质前面一半吧，应该是王义胜王先生翻的啦。王先生跟王姐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常常会加一些他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在这里他加了很多不同的字样了哈。他是在讲说自我在指挥引导这个照相机如何取景跟应用，可是如果你去看他英文，他并没有这种意思哈，他只是说在 directing the view and the focus， 意思是什么引导照相机的视野去取景而已，它只是在 directing view 跟 focus。 可是如果你说自我在指挥的话，那么好像是你的自我有潜力去指挥你的内在自己。那我们上过很多次的课程，自我是不可能指挥你的内在的，所以自我是不可能指挥意识心甚至指挥你的内在去取得什么样的部分，它只是把方向引到那个地方去而已， directing the view and the focus。 这里的翻译我觉得是比较过度强调了，他说自我则在指挥，没有，他没有在指挥，他在引导，引导照相机如何，没有如何，如何的意思是你要教你的内在怎么去做，他没有教他如何取景，没有教他如何应用，没有，英文没有这个意思。假如不去干涉它的话，你那个本体，你那个 identity， 你那个内在自己的各个部分会自动升起，升起造成自我，我们的内在自己会造成很多的自我，因为在行动当中会形成自我。各位，我们在早期课有提到，每一天 我们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其实内在先为今天所面临的事情去重新装配一个自我，所以你以为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己呢，你的自我是一直恒常不变的。好，比如说我叫查老师好了，好，那查老师，昨天的查老师跟今天的查老师一样吗？严格说起来是不一样的。好，跟一年前的查老师、两年前的查老师一样吗？严格讲是不一样的。好，那既然都不一样的话，你的内在在每一天根据他所要的需要，他今天要用什么他的相信去物质化他自己，好，每一天他都装一个不同的 ego， 不同的自我。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好，假如你不干涉，你的自我只是在引导你的意识心的视野跟焦点，好，所以呢这个自我呢每一天都不一样，好，你的本体会升起不同的自我，造成一个自我，然后呢把它拆组，把它degroup， 是 ungroup 的意思，就说你的自我是一组嘛，一个东西组成的，那当任务完成之后，他就立刻把这个自我呢，他把它重新改组了，重新再改组，这个改组的翻译变成打散，我觉得打散这个翻译也不好，因为它的英文是 degroup， degroup 的意思是重新改组、拆组就对了啦，好，重新把自我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就是 reform， 也就是每一天好，或者是在任何一段时间之内呢，你的内在自己按照你外部的需要去组成一个自我，那么我们在物质界的自我是每天都被重新组织、重新装配，好，像早期课所说的，每一天都组装不同的自我，所以才会在这里有那种你的本体好会自动升起，会造成自我，会拆掉自我，会重新造一个新自我，这就是赛斯在早期课所说的嘛，每一天你的内在重新再装配一个自我。好，那赛斯的说法 是这样讲，赛斯说真跟罗呢，他们组织一个他们所认为的赛斯，我们所看到的赛斯是赛斯真的吗？真的是赛斯吗？其实是真跟罗所 group 的所组成的赛斯，所组装的赛斯啦，重新装配的赛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赛斯是真跟罗的赛斯，是他们两个人组成的赛斯。那以真跟罗去组赛斯的这个例子来看，我们每天的自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重新在组装的自己啦。每一天你觉得你是谁，你想要什么方式在做，其实这个部分都是内在自己重新装配的，好像装配线一样，装这个装那个，重新装不同的自我。所以真正在做装配工作的，好，不是外在的自我，而是内在的自我。所以外在的自我是不可能指挥意识心去教他如何取景、如何应用，不会的啦。好，我不是说翻译翻不好啦，因为哦，没有人可以翻得好，绝对没有一个人哦，可以真的把赛斯的精髓能够翻出来，除非他把所有的赛斯的书全部看过了哈，所有的看过之后，完全融化到自己的内心里头，好，了解之后呢，然后用所有一贯的名词，好像我们现在所碰到的问题是真的蛮大的，好，各位等一下，如果我们继续上下去，或者是下个礼拜我们继续上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呢，这里有很多的名词都全部混在一起的，什么 idea 啦、concept 啦、change 啦、好爱他啦，这些东西呢，它的翻译有同样的一个字，可是在这里的翻译是不同的。那么现在谁在创造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内在，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每天都在改变，我们随时被组装，随时造成新自我，随时在重新拆组，随时在重新 group 成一个新的自我。所以这个过程呢，赛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始终维持一种奇妙的自发性，也始终保持自己整体一如的感觉。你昨天的自己早就不是今天的自己了嘛？ 我们怕死要活的，可是每一天你都死掉了，每一天重新装一个新自我，这个新的自我重新装之后呢，它有新的特质，而这个新的特质呢，因为你的新的特质，你会引导你的意识心去看你的特质所在，好，那所以这个引导其实不是在你在控制的，不是，是你的内在在控制的，因为明天它会创造一个新的自我给你了，好，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里都好，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什么叫做不去干涉它的话，那个本体的各个部分会自动升起来造成自我，是各个部分升起来造成今天的自我，然后打散它，打散以后呢又重新造个新自我，这个在讲什么啊？好，其实是你的内在有它的信念，有它的价值完成，它会创造一个特质的自己，哦，到人世间来。那么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我们如果一直想要去操作，想要去违抗我们的内在的那个动力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麻烦真的是蛮大的。在这里赛斯提到打散，重新装有新的自我，然后有自发性，然后保持自己整体艺术的感觉，所以他在之下他把自我的部分讲得比较清楚一点，他说自我所显示出来的就是对身处这个世界的自己所具有的物质化观念所抱持的观念，所以各位从这一个字句当中，各位好好去体验赛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说观念，我们说信念，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创造，这是你本身就是身处在这个世界中的自己所具有的物质形象的信念啊，你就是你的信念啊，你就是你的相信的东西，你就是那个内在能量，你就是内在的行动力啊，不然你是谁呢？不过我再讲一下哈，这里所提到的所具有的物质形象所抱持的，它这里翻译成观念哈，但是它的英文是 idea 哈，所以这个应该是想法，观念比较像是想法的完形啊，它是一个 idea 而已哈。所以我们的自我身处在这个世界的自己所具有的物质形象所抱持的想法哈，所以我才会讲说有的时候你再往下看就发现它观念跟想法它都全部混在一起了哈，它只是按照自己想要换成什么就换成什么这样子。不过这并没有错啦，因为可能他不了解想法跟观念在赛斯早期课的定义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哈。观念是一种内在感官，好，想法是你自我对一件事情采取的一个 idea，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你可以从想法进入你的观念，好，也就是你可以从自我进入你的内在。所以我们不能够苛责翻译的人，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了，在英文的翻译上是不会有错的，可是在赛斯的观念当中，这里头是 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他这里说，因此你的自我形象并不是无意识的，我们的自我形象本来就是有意识的，我们还要创造什么，用自我去创造什么形象，我们的自我本身就是有意识的，带着内在信息，带着内在信念，好，带着内在对外在物质形象的 idea， 好，是已经本身就是信念的一部分，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信念的一部分。苹果树开不出紫罗兰，好，如果你的自我是苹果树，你开不出紫罗兰，这个苹果树本身是带有意识的，是带有内在信息的，好，我们不是没有信息，我们不是无意识的，相反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那个意识形式是相当清楚的，虽然你常常会选择排斥或接受某些自己对自我形象所生出来的想法，你是有意识知道你是什么样相信的，你已经相信了一件事情了，你已经先选择了一套你的信念了，那么人家教你的或从外面老师师长长辈教你的另外一套想法，然后它是由善跟恶所组成的，这些善跟恶所组成的这个信念 它其实是反而会引导我们想把苹果树长成紫罗兰，我们会产生排斥，我们会选择比较好的，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自我形象，而排斥原来内在所抱持着的一些信念。我们在外在从好跟坏排斥原来的信念，抱持一个新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叫什么？叫做假的信念。好，那么假的信念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假的信念会造成一个僵化的自我，不易改变的坚持将有意识心智，我们的意识心只往单一方向去应用，而更加扭曲了它的感知。各位，这里所说的是不是现在我们在市面上学的信念创造实相呢？我们没有花了我们原来的已经有的信念，而我们在创造一个假的信念，一个自己觉得是更好的信念，而这个更好的信念是不是造成一个僵化的自我，而这个僵化的自我是不易改变的，坚持要将自己的意识心往单一的方向去运作，这是不是外面人家教我们的，用我们的意念，用我们的意志力，要坚持某个想法，目标先设定好，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假如我们所操作的部分不是跟内在的我们由衷的感觉，由衷的信念相合的话，刚才所定义的，赛斯所定义的那个跟内在的条件，内在的状况相符合的部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无法跟在信念上就跟内在基本状况相合的信念的话呢，我们其实就会造成僵化的自己。那么造成僵化的自己的状况其实还蛮惨的。那么我们所说的信念创造实相，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错误了呢？如果我们理解错误的话，我们在妨碍我们的内在的信念创造，我们在造成一个僵化的自己。而这些所有这些部分，其实你再往下看就会发现，赛斯主要在谈的是善恶这样的情况，所以他才会讲说很多限制性的想法会在善智的伪装下逃出了你的审查。好，他用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啦，什么嫉恶如仇啦，什么家境贫寒啦之类的，或者是说有病在身，这些例子都只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用外在的条件，我们在限制内在的创造，而每一天的自我我们重新组装过，重新出生在人世间，全部都是内在的安排，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跟内在的信念是有关的。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其实是价值完成。好，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我们如果用了假信念，现在把这个假信念修正成原来的信念而已。各位，自我所做的事情只是修正你把错误的移到了你以为的善恶的那个角度修正回来而已，所以整个个人实相本质教你的说你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它只是教你如果自我用社会标准或社会价值或者是跟你的内在不合的部分把它修正回来，爱它回来，不是你去欠起，你没有办法欠起你内在的信念，这个我们前面一点点已经上过课了，你没有办法去管你的内在，你管不了他的啦。好，你既然没有办法管得了他，而且你每天被重新创造，好，重新被组装，既然重新被组装，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价值完成而已。好，我想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先介绍到这里。好，那非常的抱歉了，我们今天上的课程是非常的缓慢，牛步化，只有上几百个字吧。好，不过因为这里头我真的觉得跟我们现在在外面接触到的，不管叫做赛友也好，叫赛斯家族也好，叫赛什么的，我们通常所用的信念创造实相这个观念，跟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教我们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差很远。不但差很远，是刚好相反，不但刚好相反，正是赛斯要你避开的，你要小心的那个部分，假的信念会创造一个僵化的自己，然后如果你坚持的话，你更加的 往一个方向走的话，你更加的扭曲他的感知，到时候是你连感知的能力都没有了。我们千万不要一面念金刚经哈，若以色求我，若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复见如来。我们不断的用这种词句在念，可是不断的用色跟音声在求，希望用一种肃穆庄严的法相哈，向菩萨求能够跟我们的所谓的如来接触。好了，我少讲一点啦，要不然的话变成人家的剑拔了哈。不过我讲我想讲的话哈一样的，如果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的话，请你用你的想法就好。好，好，我们今天小小的赛事电台天方夜谭的这个说故事时间就说到这里为止了。那感谢大家的支持跟爱护，好，也感谢网络上的朋友好不断的在支持我，好，有更大的信心继续往下走下去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奉上我最诚挚的感激跟祝福，谢谢，再见。